看经文，何等为实，一者礼敬诸佛，二者称赞如来，三者广修供养，四者忏悔业障，五者随喜功德，六者勤转法轮，七者请佛住持，八者常随佛学，九者恒顺众生，十者普皆回向。这是正宗分里面正是普音的第二个段落。普贤菩萨到这个时候讲修学的纲领为我们报出来了，十大纲领。诸位必须要记住的，怎样修学才叫做普贤行？前面都已经说过了，总在用心不同。普贤菩萨用的是真诚心，真诚到了极处，修一切法都叫做普贤行，鉴别跟大乘以前的这些位次，虽然也发了大心，这个心不圆满不究竟，所以不叫做普贤行。其实他列的这十个纲目，我相信每一位初发心的同修啊都已经在修学了，但是不叫普贤行，这个是必须要知道的。我们看清凉下面的注解，这第二，正立明宿，把这个名目素目为我们说出来了，是然此皆是常行礼忏，诸经论中开合不同。所以这个普贤菩萨说的这个誓愿呢，就是佛门当中通常的忏悔法，通常的礼忏，都将这个十条全都包括了。像在我们台湾，最常见的拜大悲忏，水忏、梁皇忏，那么更大的呢？就是水陆法会，那个是规模最大的。无论哪一种这个忏悔法了，就是修行的仪规，修行的方式，都包括这个十大纲领，但是都不叫修普贤行。那么我们就要特别注意 啊，到底什么叫普贤行愿？我们再看底下，若立狗慧菩萨所问礼佛法经，啊，这是随便举一部经，啊，总有八成。啊，这个华严普贤菩萨行愿品呢，是列着十条。啊，这个立狗慧菩萨呢，这所问经里面呢，讲了八条。八条，第一个是供养，第二个赞德，第三礼佛，第四忏悔，第五劝请，第六随喜，第七回向，第八发愿，跟这个十条大同小异。或但为其，或礼赞故，这个八条，有的时候说七条，七条呢就把这个礼佛赞德礼佛合在一起叫礼赞，啊，那么由此可知，这个数目虽然有多寡不同，内容还是一样的。啊，说贺但有六，啊，六就怎么样呢？把供养这条省略掉，啊，这就六了。贺但为五，以发愿回向，但总别异故。把这个发愿回向两个合成一个，啊，这就变成五条了。啊，或但有四除礼拜，啊，礼拜也省略掉。或但为三，故智论云，这个智论是大智度论，啊，大智度论里面说，菩萨昼夜三时，过心三思，为忏悔劝请随喜。是行此三世功德无尽，转得解佛。啊，那么把它略成三条呢，就是忏悔、啊、劝请随喜。说若善戒经但有二四，再归纳，这归纳就变成了忏悔回向，皆随时广略。经文居实，仪表无尽，这就说出来，这一切经论里面所讲修行的仪则、啊、仪式规则条目有多少不同，虽然多少不同，但是它的意思通通具足。那么这个地方讲呢，六七二四都是劝请啊，第六勤转法轮，第七勤佛住持，这两个可以合一个。八九二四回向开除啊，这个常随佛学恒顺众生呢都是回向啊，所以这后面呢这是八九十可以合成一个啊，这就说明一个是展开，那就很多门；一个是归纳，啊，归纳呢，那么这个条目啊就简单了，就少了，啊。那么这个样展开跟归纳，从这个里面我们就了解，这一切刑法当中什么最重要？啊，归纳到最后啊，就是两条啊，一个是忏悔，一个是回向。这就是显示出佛教修行重点呢，在忏悔啊，重点在这个啊，忏悔才能够净除业障，回向呢才能圆成佛道啊。如果不忏除业障，你就成不了佛。业障虽然忏除了，若不回向，来生得人天福报。这享福当中啊， 很少不造业。佛想净了，那个恶业成熟了，又要堕落了。可见的这个回向就非常重要。回向到哪里呢？普贤菩萨在此地教给我们，回向求生净土。所以华严经的结论呢，是十大愿望导归极乐，是劝我们呢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那么这个十条顺序不能颠倒的，它有一定的这个程序，就是后面一条呢可以包括前面，前面一条不能包括后面，就是礼敬不能包括称赞，回向呢，那是把前面九条全部都包括了，所以后面可以包括前面，前面不能包括后面。从这十条我们也就晓得，它的重点在忏悔啊，十条通通都是忏悔，第一条礼敬诸佛了，就是忏悔我们无始劫以来共高我慢，重疾轻人，就是忏悔这个。所以这个十条啊，确确实实重点呢是在忏悔法啊，但是十条里面任一条也都包括其余的九条啊，可见的佛法非常的圆融啊，这是大经上常讲啊，一即一切，一切即一啊，任何一门都包括了其他的九门。我们看底下的这个分段的解释这第一个呢，就是礼敬诸佛了善财悲言大圣，云何礼敬乃至回向？普贤菩萨把这修行十大纲领说出来之后，善财童子就提出来问题这个问题很重要，要问问清楚这个十条怎么个修法怎样礼敬乃至第十回向怎样回向。下面普贤菩萨教给善财，前面跟诸位说过，善财是我们大家的代表人善是指有善根的人有善根，财是指福德弥陀经上说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得生彼国，这个善财呢就是多善根多福德，多善根的人能信能解，多福德的人啊能愿能行这个善根福德都具足了，有缘遇到这个经典，遇到这个法门，这叫因缘遇到大因，这就是多因缘一切经里面第一殊胜的是无量寿经，前面曾经跟诸位报告过 前清彭继清居士，这是乾隆时间的人，用现代的话呢，他是一位大佛学家，他对于佛教宗门教下都能够精通，不是普通的通，精通。他的著作也很丰富，他说《无量寿经》皆是中本华严，《阿弥陀经》这是小本华严，就是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跟《无量寿经》《阿弥陀经》内容完全相同，只是佛讲的一个讲的详细，一个讲的简单，那么可以说《无量寿经》是《华严经》的略说，而《弥陀经》呢，的确是《华严经》的纲要啊。这个三个经啊，是同一部，同一个题。这是许许多多人虽然一生呢研究修学佛法而没有能够看出来，这是非常重要。那么善财实在讲呢，就是修学念佛求生净土的这个人，这个人才叫道地的善财。假如不求生净土，他的善与财多少？少了才不能往生嘛，多了才能往生。这经上讲得很明白嘛，不可以少善根，福德因缘得生彼苦，可见得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善根福德要非常的多，这才能去。这个多从什么地方看呢？从他有坚定的信心，决定不改变，这个就是善根多。愿力非常之强，念念希望往生净土，希望见阿弥陀佛，这个是福德多，这是当生成就啊，一生成佛啊，所以要不是大善根大福德怎能做到呢？大善根大福德的人，他在行持当中必定具足普贤菩萨十愿，他一定具足。你要问他呢，可能他自己不知道，他不晓得，实际上呢他条条都做到了做到自己还不晓得，这种人很多这是我们要细心去观察的我们看这个地方 这一段，普贤菩萨告善财也这告诉善财，善男子言礼敬祝福者就说说礼敬祝福要怎么个修学法。这一句里面那个关键的字眼就是善字大乘经上常讲的善男子善女人，就在那个善字 善的标准是什么，我们不能不知道。这是大乘经，是大乘之大乘。过去祖师大德判摄如来一代实教，把华严经判作一乘圆教。这个一乘呢，比大乘还要高。大乘是教菩萨的，一乘呢是成佛的。那么这个经是成佛的经，是不是真的成佛呢？真的成佛。我们看善财童子在本经里面的表演，从凡夫的一生证得圆满的佛果，他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成佛了，成的是圆教佛。他参访普贤菩萨，普贤是等觉菩萨，他也是等觉菩萨。如果地位不相同，这两个人见不到面的。他去参访哪一位菩萨，就代表他的境界已经提升到哪一个阶级了。所以普贤是菩萨最高的阶位了。那么再提升呢，就西方极乐世界见阿弥陀佛了，这成佛了。所以这个善的标准就非常之高了。华严经上这个善，跟所有大乘经里面讲的那个善男子善女人标准不相同。这个标准最高。那么问我们在座的这些同学，你们有没有这个标准呢？不能摇头啊。有。就是这个标准。怎么有呢？你一心向往西方极乐世界，天天念阿弥陀佛，为的就是求生极乐世界，那你的标准就是这个标准。我们在其他的方面，在德在学的方面呢，我们比不上这些菩萨们，但是我们信愿持名求生净土呢，没有输给普贤菩萨。普贤菩萨也是信愿持名啊，我们今天也是信愿持名啊，我们跟普贤菩萨就单这一点来说没有两样啊。所以这个最高的这个善的标准我们具足，下一层那个善我们没有了。我们跟菩萨比不上，跟阿罗汉辟支佛比也比不上，唯独跟普贤跟文殊比恰到好处。这个不可思议啊，一定要晓得啊，你不在这个地方建立信心，那个往生就不可靠了。就没有把握了，所以经上讲的善呢，正好讲的是我们自己，那么这个经对我们就非常亲切了，普贤菩萨这是教着我们自己来说的，所有尽虚空，尽法界虚空界，十方三世一切佛刹即为成诸佛，诸佛世尊，我以普贤行愿力故，身心心结如对目前，现以清净身与意业常修离尽，一一佛所现不可说不可说佛刹即为成诸身，夜夜深遍离不可说不可说佛刹即为成诸佛， 虚空界尽，我离乃尽。以虚空界不可尽故，我此离尽无有穷尽。如是乃至众生界尽，众生业尽，众生烦恼尽，我离乃尽。而众生界乃至烦恼无有尽故，我此离尽无有穷尽。念念相续无有间断，生于意业无有疲厌。普贤菩萨把这个理尽在这一段文字里面说得很清楚，很明白，也显示这普贤行跟其他的大乘绝对不一样啊。这个不一样呢，就是心量大，心量跟虚空法界一样大。那么修的离尽呢，就叫普贤行了啊。心量小了不行。经论上常常形容诸佛如来啊，他们的心量啊是心包太虚，量周杀界。我们要学啊，没有这么大的心量，我们修离尽就是离尽，不叫普贤行愿啊。有这样大的这个心量呢，你离尽呢通通叫普贤行愿。这个不相同的地方啊，就在此地。摄愿为什么把礼敬摆在第一？这个不能不知道。换一句话说，修行和在本经前面所讲的忏悔，我们忏悔从哪里忏起，从哪里下手，就从离尽。佛这样教给我，过去儒家也是这样教给我。释迦牟尼佛跟孔老夫子确实没有见过面，而李济根据历代学者的考据，也确确实实是在佛法传到中国以前完成的。中国古圣先贤所见跟释迦牟尼佛完全相同啊。你看礼记第一句啊，我们翻开礼记，去礼是第一篇的第一句，就是去礼曰无不尽。无不尽呢，就是此地讲的礼尽诸佛。都从这个尽下手啊。我们今天大毛病，没有恭敬心呢。啊，对父母、对老师、对佛菩萨也没有恭敬心呢。那对一切众生就更不必说了，没有恭敬心就决定不能入道啊。佛法的道 就是觉。佛这一个字是梵语，翻成中国意思就是智慧觉悟的意思啊，没有尽就决定没有智慧，决定是迷惑颠倒啊，觉悟的人恭敬，对人对事都恭敬啊，只有迷惑颠倒的人才功高我慢啊，所以修行啊，修行这两个字的定义要搞清楚，修正我们错误的思想见解言语行为啊，修正过来这叫修行呢。修行从哪里修起呢？从离境修起啊，把我们一向呢这个不净的心要把它修正过来啊，要一切恭敬啊，这才行。这个净呢是性德啊，本性里面本来具足的啊，不是从外面来的啊，本来有的啊，所以叫性德。本来有的现在没有了，失掉了啊，这个失掉佛告诉我们不是真的失掉了，是迷失啊，迷失了啊，我在过去讲习当中啊常说，哪个人没有尽心呢？实实在在，这个尽沉浸没有发现出来，我在没有出家之前早年在实践学士服务，那个时候我的办公室跟老总统隔壁，无论什么人走进那个房子，那个脚都很轻很轻的啊，唯恐有声音啊惊动了老总统。哎，我一看呢，没有一个不恭敬，也没人教他，也没人提醒他。如果我们以那样的心啊进佛堂来学佛了，大概个个不成佛也成大菩萨了。佛像供在这里好像没看见一样的，满不在乎啊，这种心怎么行？怎么能学到东西啊？可见的了，我们心目当中没有真正的尊敬他，这个敬意态度啊就没有法子显露出来啊。这从前老总统福报大啊，大家对他尊敬啊，那表现得很自然呢，绝对不是装模作样装的，不是的，很自然就流露出来，那就是礼敬啊。所以礼敬不是说见了面的三鞠躬这个礼敬的啊，一切生于意无疑不敬。这个就是此地所说的这个意思啊，跟曲里里面的意思相同，所以礼敬放在第一，敬必有所尊， 所以佛道是私道啊，私道一定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，人能孝亲就会尊师，不孝亲这个尊师就谈不上了，父母都不敬了，他怎么会去敬老师呢？父母是亲人，老师是外人的，一个人假如说亲者疏，对自己亲人疏远，外人很亲近，这个人一定是图谋不轨呀，别有企图啊，反常嘛，那不正常嘛。那么我们今天读普贤行愿，普贤菩萨为什么第一个不说孝敬父母而教我们礼敬诸佛？因为普贤菩萨所教的是善根福德因缘成熟的人，他要不孝父母，他的善根怎么会成熟呢？所以那个不要提了，那他已经做到了。这大乘佛法修学的过程啊，在中国是四大菩萨所代表啊，代表修学四个阶段。第一个阶段就是地藏菩萨，就是教你孝道啊，《地藏经》是佛门的孝经啊，所以佛门一开始就教孝道啊。第二个阶段，观世音菩萨代表的是慈悯一切众生啊，大慈大悲啊，就是把孝道推广，孝顺一切众生啊。将一切众生看作自己的父母，没有两样，这是观世音菩萨啊。天天念观音菩萨的人很多，学观音菩萨的人很少。那念了有用吗？没用的啊。孙中山先生创造三民主义，三民主义救中国，我们天天念三民主义，三民主义，中国就救了，救不了中国啊，要去做到才行啊，你不做到怎么行呢？念观音菩萨了，要学观世音菩萨的大慈大悲啊，真正能慈悯一切众生，那跟观音菩萨就相应，就能感应道教。单单念名字没有用，跟唱歌一样，有口无心啊，那没用处的啊。这第三个层次，普贤菩萨，普贤菩萨代表了圆满的智慧啊，这是普贤。孝亲尊师都是最高最圆满的智慧。第四个就是最高的层次，在普贤菩萨。普贤菩萨所代表的孝亲尊师慈悲智慧通通集合起来，成为自己身心的享受啊，换一句话说，把它变成自己的生活行为，这是普贤的。所以普贤是讲实践的啊，这个才真正究竟圆满了啊。 所以在圆满大行里面提出的纲领，第一个是礼敬，这个敬就是从孝敬里面生出来的啊，把它推广，把它扩大，扩大到净虚空变法界。不止我们这个地球啊，不止我们这个娑婆世界，你看看所有净法界虚空界，你看这个心量多广啊，这是把孝敬呢这个心推到这么广啊。十方三世，这个要记住，十方是讲空间，空间无尽的。三世是讲过去、现在、未来啊，这是时间。设一个空间，设一个时间，那就没有一样不包括在其中，全部都包括了，一个都没有漏掉。下面说出这个对象，一切佛刹即微尘数，这是讲的数量。这个数量就太大了，以微尘为单位，微尘佛经上所说的物质，最小的物质，我们肉眼看不见的啊。佛在经上有比喻来形容，这个比喻呢，从这个牛毛啊，牛的毛啊很粗啊，树的切，切成七分，七分之一啊，那就像羊毛啊，这就说明羊毛比牛毛啊要细，细很多啊。羊毛再竖到七，切成七分之一，我们叫羊毛尘，竖切而不是横切，竖切。那么拿这个一分啊，这个羊毛尘一分呢，再分成七分，就七分之一，佛经里面叫它做水尘啊，水。虽然密度很大，它里面也有空隙啊，这个尘能够在水分子里面呢自由往来，没有障碍。这水尘再分七分之一，叫金尘，叫金属。这金属的密度比水大，里面还是有空隙啊，这个现在科学分析得很清楚啊，在里头也是自由往来，没有障碍。大概那个金尘呢，就像我们现在所发现的原子啊，在经书里面它可以自由往来啊，它没有障碍啊，这我们肉眼睛看不到啊。佛说金尘再把它分成七分之一，叫微尘啊。那么换一句话，可能比今天的电子还要小啊。这还能不能分呢？还能分，再分七分之一，叫极微之微啊。然后就再不能分了，再就没有了，再分就没有啊。那么我们现在科学家所观察到的这个最小的物质，是不是佛经上讲的微尘，或者是极微之微，很难断定。也许科技再进一步，现在认为不能分的又可以分啊。这样小的东西做单位啊，这个是 基本的物质，所有一切物质都是它组合的。所以《金刚经》上讲一合相，这是世界是一种物质组合的现象啊！你要把它分析到最后，通通就是一种物质，所以叫一合相啊！啊，那么由这些东西组合成为分子啊，由分子再组成的这一些元素啊啊，所以说这个化学元素在组成这个世界森罗万象。动物、植物、矿物，全是它